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亲爱的听众家人好，我是于心田。周六好啊，您这周过得还好吗？天气真是越来越冷了，无限的家人们一定要多保暖，多喝温水啊。马上呢就要迎来2025年最后的一个星期了，哎呀，我说的是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哦。而在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啊，也将迎来一年一度的感恩节 Thanksgiving Day。 在西方啊，人们呢对感恩节的重视程度可以说是仅次于圣诞节，也不亚于呢咱们中国人过的春节。感恩节呢已经有400年的历史了，西方人们呢在这一天通常都是全家人团聚在一起吃一顿感恩节的大餐，而在餐桌上的重头戏呢也是最有感恩节特色的菜式，最有一个代表的一个菜呢就是火鸡。他们在感恩节吃火鸡，就像是呢我们在端午节吃粽子，中秋节吃月饼，春节吃饺子一样，有着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感恩节的由来呢，是一群在艰难环境中经历神祝福的人，他们没有忘记是神的眷顾和供应，因此呢，就特别设立了这个日子来献上感谢。对于一般东方国家来说，也许呢，就不会特别的庆祝感恩节。但我想呢，同为神的儿女，我们对感恩呐、是一点儿都不陌生。感恩是我们对神的回应，为了表达对上帝的感谢，圣经说要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句话呢提醒我们啊，感恩不是选择的，而是神的旨意，是我们每一天都要活出来的功课。基督徒要过凡事感恩的生活，凡事谢恩，意思呢就是不只是为好事来谢恩，那些看似呢不好的事情也要谢恩。神虽未应许天色长蓝或不遇见苦难和试探，但却应许纵然行过死荫幽谷，也不用怕遭害，因为神他永远呢是与我们同在，都有神的美意在其中。诗篇105篇1-2节说到，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向他歌颂，诉说他一切奇妙的作为。基督徒懂得感恩，是因为认识神是万物的主宰，他掌管着整个宇宙，整个世界，他掌管着我们身边所发生的每一件事，甚至掌管着我们的生命。这样的一位伟大的全能的真神，不值得我们向他献上感恩，把以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他吗？献上一颗感恩的心归给至圣的全能神，因为他赐下了独生子主耶稣基督，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成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让我们现在呢也来继续的读诗篇，我们读诗篇108篇，进入诗篇导读。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108篇5-13节。
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 求你应允我，用右手施行拯救，好让你所亲爱的人得救。神在他的圣所说，我要欢乐，要划分事件，丈量舒歌谷，基列是我的，马拿西是我的，以法莲是护卫我头的，犹大是我的权杖，摩押是我的沐浴盆。我要向以东扔鞋，我必因圣非利士而欢呼。谁能领我进坚固城？谁能引我到以东地？神啊，你真的丢弃了我们吗？神啊，你不和我们的军队同去吗？求你帮助我们攻击敌人，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我们倚靠神才得施展大能，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
自由的赞美才能勇敢的得胜。赞美过后，大卫再次向上帝发出呼求，祈求上帝帮助他将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美地完全夺回。这段经文运用拟人和比喻的手法，生动地将这些应许之地规划在神的百姓手中。其中，摩押是我的沐浴盆，我要向以东扔鞋，以拟人的手法阐明了摩押、以东都将臣服于以色列。在他们的文化中，沐浴盆、扔鞋都有一种羞辱的意思。很多时候，当艰险来临，我们会因着内里的恐惧、害怕，切切地祈求在神的面前，但往往是一开口，我们就呼求帮助。这首诗歌的结构却是将赞美放在祈求之先，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祷告步骤：赞美、感恩、认罪、祈求、代求。按着这个步骤，或者在祈求之前先赞美，我们就会发现，在赞美的时候，我们的恐惧、害怕、担心、忧虑就会转化成信心、盼望，喜乐就会由心生出。有上帝做我们的主，我们也就无所畏惧了。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你本就高过诸天，你的荣耀也不单单只是遍满全地，眼目所及之处，所不及之处，都满了你的尊荣。求告你的，你从来都不会不管，仰望你的，也从来都不会缺乏。你将流奶与蜜的迦南美地应许给你所爱的以色列民，你也与我们立下一条美丽的约定，信靠你、跟从你的人就会脱离永死，进入永生。为着我们在困难面前的胆怯，我们向你认罪；为着我们在你面前的小信，我们求你怜悯；为着我们常常有的软弱，求你加能加力。主，帮助我们没有任何恐惧和忧虑地享受日光之下的生活，享受你爱的赐予，也回馈你爱的赐予，勇敢地爱你、追随你，更来传扬你。如此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清新，播音清新， 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在神的国度里，有权柄和能力，不凭血气，不凭势力，单单依靠主圣灵。在神的国度里，属神的子民，不分语言，在你面前将荣耀归于你。在你的同在里，在神的国度里，有权柄和能力，不凭血气，不凭势力，单单依靠主神灵。在神的国度里，属神的子民，不分语言，在你面前将荣耀归于你。愿你国度降临在这里，同心高举主耶稣的生命。
有没有一种声音能带你突破限制，翱翔天际？
在日落之后，当城市灯火渐亮，有一艘电波飞船正悄悄起航。
他不问你从哪里来，也不管你飞得多远，只要你愿意聆听，他一直都在。
是谁的爱守护我未来？生命是最宽容的海，放开了手，接住了我，不离不弃，不曾更改。
这里是无限飞行号，每周六日晚上6点到7点，在良友电台准时起飞。
告诉我，原来爱一直都在。
让我们一起用耳朵旅行，用心儿飞翔。
是你的爱指引我未来，深深拥抱我的现在。告诉我，你是为我而存在。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
告诉我，原来爱一直都在。
有人用笔写日记，有人用口述生平，而我，天父赐给我一支独特的笔，记录生命的奇异恩典——拐杖笔记。
拐杞笔记315，晨昏定省。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我的多发性硬化症最明显的病症就是疲倦。早上醒来梳洗以后，吃完了早餐，可能已经很困，昏昏欲睡了。所以我要做一件事情，相比一般的人要付出起码3倍的精力，好让自己集中精神。中午吃完饭以后，更是困得要昏迷过去，一定要小休，好让自己恢复精神继续工作。我常常觉得午睡是我们中国人最伟大的发明，所以我中午会以最快时间吃完饭，以便争取更多的时间小休。有一天，只有我一个人在所辐射的福音机构的办公室，我如常快速吃好了午饭，我看着呢还有30分钟的时间，我立即埋头在办公桌上休息。快要入睡的时候，不料电话响起了，有一位弟兄打电话来询问兴趣班的活动时间。我简单回答了以后，以为挂线了就可以继续休息，没想到他问我，你是不是小琪呢？小琪是我们的事务同工。这位弟兄有些情绪混乱，常常打电话来问牧师，问传道人一些千篇一律的问题。我们耐心回答了以后，下一次他问的还是同一类的问题，没完没了。一般我接到弟兄姊妹的电话，都会问候几句，为他们祷告。然而当下我已经很疲倦，不太想和他纠缠了，所以当他问我是不是另一位不会怎样解答他提问的同工小琪的时候，弟兄姊妹们，请你猜一猜，祝您传道怎样回答呢？我来不及挣扎和考虑，我只是给了他一个字的答案，是。然后我们就挂线了。不要以为我接下来可以在办公桌上埋头大睡啊！从放下电话筒的那一秒开始， 我再也合不上双眼，我一直的狠批自己，相信是圣灵的责备。因为疲倦，因为想让自己休息，你不愿意和弟兄花时间在千篇一律的对答，你说谎了。虽然我只讲了一个字的谎言，但是我给撒旦拐带了。就在我疲倦脆弱的时候，我没有好好的警醒自己，我跌倒了。当天接下来的下午，我就活在疲倦和自责的当中，自作自受了。后来我正视自己的错误，把这件丢人是见证的事向我的同工们分享，我也在团契里向弟兄姊妹分享，希望成为大家的反面教材，要好好的警醒自己。虽然看来只是一件小事，大家听了都报以善意体恤的笑，但是事情提醒我以后真的要警醒自知，不要让恶者留地步。圣经马可福音13:33-37，如耶稣提醒门徒说，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的。这是正如一个人离开本家寄居外邦，把权柄交给仆人，分派个人当做的工，又吩咐看门的警醒。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恐怕他忽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要警醒。主耶稣在这段话里头总共提到四次的警醒。什么是警醒呢？就是保持清醒状态，不断的戒备。主耶稣吩咐门徒要警醒祈祷，意思是一方面在祷告中要保持警戒的状态，另一方面又以祷告来提高警觉，借着祷告反省自己是否按照圣经的道理行事。如果发现是体贴自己的意思而不是神的旨意，就要学习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请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而谁要警醒呢？就是他的仆人，看门的，也就是我们每一个相信主、服侍主的人。主耶稣自从被钉十字架、复活升天以后，他不再在肉身的形态与我们信徒同在，而是把圣灵和圣灵的权柄交给我们，叫我们借着圣灵和这权柄在地上侍奉他，并且个人都有当侍奉的本分。弟兄姊妹们，我们就是看门的人、仆人，是教会和个人心灵的守望者。为什么要警醒呢？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而主再来的日子会带来终极的审判、刑罚与新的创造，个人都要为自己所做的向神交账。马太福音24:6-9这样说，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儿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圣经里描述的境况现在正在发生， 战争、饥荒、灾难、诈骗，主再来的预兆越来越明显。但因为不知道哪一天主会再来，所以基督徒生活中对于仇敌、撒旦、世界、自己，我们必须天天的警醒。现今的世代，撒旦不会像狮子或者额头上写着骗子的人出现，人们只需要一个可以上网的手机电话或者电脑，就已经可以有机会跌进罪恶的陷阱里面了。弟兄姊妹们，愿我们天天警醒，看守教会和我们个人的心灵门户，一方面防备撒旦的攻击和世界罪恶的侵袭，另一方面要好好的预备自己，以迎接主的再来。主耶稣再一次强调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要警醒。他的叮嘱斩钉截铁，不但是对十二门徒，而是对众人，不但是对侍奉的人员讲的，而是对我们每一个信徒讲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晨昏定醒，否则圣经说，恐怕他忽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愿我们不要让主再来的时候看见我们仍然陷在罪里，或者懒于充数，以免受到审判刑罚，被丢弃在黑暗里，与神永远隔绝。愿我们时时刻刻警醒祷告，天天以等候主的态度生活，一举一动所思所想都是为着迎接主，讨主喜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期待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生命里经历的事儿当中的体会和感悟。
我们要警醒祷告，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仇敌，哈利路亚！堵住了狮子的口，他谁也阻止不了。没有一人在睡觉，总要清醒等候。我们要警醒祷告，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仇敌，哈利路亚！堵住了狮子的口，他谁也阻止不了。没有一人在睡觉。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自高之事一概攻破。
主耶稣再一次强调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要警醒。
总要警醒，我们要警醒祷告，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仇敌，哈利路亚。堵住了狮子的口，他谁也阻止不了。没有一人在睡觉，总要警醒等候。
愿我们时时刻刻警醒祷告，以等候主的态度生活，讨主喜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无限飞行号》，我是新田。谢谢祝您传道的分享。今天的拐杖笔记有没有 感觉呢，就像是一面的镜子啊，照出我们每一个人在信仰生活当中可能忽略的细节，有些事情啊，我们是需要警醒的。祝灵传道他一如既往啊，坦诚地分享了自己的软弱，人性的那一份真实。他在极度疲倦之下呢，为了逃避一段可能重复又耗神的那么一段的对话呢，于是他就说了一个一字之谎。我在想呢，我们都曾在某一些的时刻，为了方便，为了省事儿，做出了一些看似无伤大雅的选择。但是呢，他的反应却不是反正没有人知道啦，而是呢，祝灵传道他就深深的自责，还有呢反省。看回我们自己啊，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在小事上松懈了？是不是呢，也曾经在疲倦、忙碌、情绪低落的时候，选择了不诚实、不耐烦，或者说我们也没有向神诚实、坦诚的祷告呢？而这些的小事呢，或许啊，正是撒旦他最容易趁虚而入的一个破口。在现代社会，诱惑无处不在，我们的手机或者是上网，在网络的世界，社群的媒体、娱乐，各种忙碌的生活节奏，都可能呢让我们的灵力麻痹了。撒旦他不会穿着红衣，拿着叉子，如同呢我们熟悉的那个魔鬼形象出现，而是呢他就静悄悄地透过我们的懒惰、疏忽、妥协，让我们呢一点一滴地远离神。那警醒的生活的样子呢，应该是怎么样呢？是不是每天早晚都要祷告？是不是要读经、服侍、传福音？这些啊，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是呢，我觉得更深层的是我们的心态。我们是否在每一个选择的当中都愿意寻求神的心意？是不是呢，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愿意靠主而不是靠自己？是不是在疲倦的时候呢，仍然愿意为主多走一步呢？这样的警醒啊，其实也是一种爱的回应。因为我们爱主，所以我们愿意警醒，因为我们也知道主他爱我们，所以我们也不想让主看到我们其实是睡着了。不过在晨昏定省，我们呢、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其实真的需要操练。每天早上提醒自己，今天我们要为主而活，晚上呢反省自己有没有呢讨神的喜悦呢，让我们呢不至于在忙碌的当中迷失了，也不会在疲倦中会跌倒。无限的家人，你觉得警醒呢最难的是哪一部分呢？是持续的动力呢，还是面对诱惑的决心呢？在这里，心田也期待你在听完拐杖笔记之后想到些什么，想说些什么。欢迎你短信、电邮，又或者是来我们的留言板当中留言。
聆听有时，怀抱有时，
静默有时，言语有时，
对话有时，陪伴有时，
心灵对话正在接通，无限关怀热线。
喂，
王阿姨好，您是不是有一些的问题想问我啊？您有好几个礼拜打电话来，但是因为我们有时候会有新朋友打电话来的时候，阿姨您就没能够跟我们连上线，您是不是攒了一些问题想要问我们啊？
攒了一些问题，我现在我跟你们不空，我又不写有起来，我都不知道在哪里。问题我有啊，我就是记得我要问你们，是这个为什么所罗门在这个列王上第二章二十六节，他就说他废了这个大祭司，废了他，你回去你的 本地，我也不杀你，因为你抬过神的约柜。我父亲受难的时候，你又跟我父亲一起度过这个大难。为什么第二章说废了他？为什么到第四章在所罗门的臣仆里面又有这个人名？哎呀，跟沙都做大祭司长那个叫做什么名字一下我又说不出来。
列王记上是不是？
列王记上第二章二十六节那个叫做什么他？
哦，你说这个祭司对不对？亚比亚，是吗？
不是亚比亚吧？跟沙都做一下做祭司长那个什么他？他的名字有这他字是什么？
哇，阿姨，您现在问这个问题，我们回头查考过圣经以后才能够回答您呢。您看，真的是好难得，阿姨，您，我知道您的眼睛不方便，您是靠就是用脑袋记圣经，是不是？您现在还还有看盲文的圣经吗？
看。
哎，我想
你们说读一张圣经几分钟？我慢慢要手来摸一个字一个字读一张圣经，我就起码要半个钟头了。
是，所以
因为我摸字又慢，我们这个大家都是眼睛不见，他们摸惯，他们就摸得比较快。我就2014年还是2015年。我才买的圣经，才得看圣经，以前我都没有圣经看。就是靠听。
是，
我没有圣经看。
阿姨，我很想告诉您呐，其实有时候我们在您的身上呢，真的是能够看见呐，神是很奇妙的，是很爱你的，阿姨。
在我身。
因为呢，您之前不是背了诗篇的119篇吗？然后您是分开背的嘛？您的这个见证
原本呢，我就想一起背，时间不够，文慧老师
是啊，
就叫我分作10次。
确实，
我说分作10次我不愿。后来我自己分作7次背给他听。
是，
那10次我说谁又不背得到，谁就背得不当真。我背的，我就想做一下背，后来时间不够。他就叫我是这样背，那我第一天他叫我背1到16节，我就背到第二天，我就不止背到32节了，我就背到40几节，第三次我就背到70几节，后来我就分作7次，我就背完。如果是他叫我做10次。
是，因为我们节目时间真的有限呢，阿姨，所以没有办法让您一口气背完。但是我知道一口气背完呢，哇，真的又是另外一个记录来的了。所以您看看这样子的，
我以前我以为打电话许秋那个时候，你说我不问了，许秋那个时候我不知道。热线电话是什么我不明白，后来我见有人，因为那个时候我听的收音机啊，我见人家打电话，等我又试打又不打得进去，我说可以，都是他里面的人就打，外面的人就打不得进去。后来我打得出去，我2017年我才背圣经，我才背尼希米记第1章第5节，那上个礼拜我背第9节，上个礼拜是经济是耶利米尼希米记第1章9节，我就准备说连第5节一起背，后来一接到电话了又慌忙，又不记得了，又不背到第5节。我起初背第1节圣经就是背那节圣经，我就记得，后来我才慢慢打电话给你们，我才明白，不是我都不明白你们怎么样又不打得进去，我又不明白什么叫做热线。
是是是，2017年到现在打热线打了8年了，所以说您这种坚持，你看您生命当中就流露出了耶稣基督的救恩的宝贵，您的坚持，然后您很有毅力。
现在我就知道这个宝贵了，以前就不认识了。
宝贵是这的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是这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
不改变。
哎，老师啊，
嗯，您说，
老师啊，我想跟你说一句话。
哎，说，
我就见梁安老师这么辛苦，自从去年的4月29号，我的收音机不得听线上今天，
嗯，
他就一直帮忙我，每一个礼拜的经济，他总会告诉我，不是就是我打电话来，不是就是他打电话给我。
嗯，
帮忙我一直到现在，我想要求文慧老师给我有时间背今年的经句，在约书亚记1章7节，一直到尼希米记2章18节，我想一直背给他们听，看看我背的对不对。但是都没有机会跟文慧老师说。
好，阿姨，我记下来您这个心愿，看看能不能够安排吧。
看看他，是啊，他那个时候安排我参加中秋节的活动，我就以为他给我背，
嗯，
后来又没有时间，又不得背。
是，
我那个时候我才背到历代之下32章，哎呀，第9节啊，还是第几节？我现在一下我又不记得。
没关系，阿姨。等一下呢，我就跟文慧老师讲啊，讲您的心愿。但是如果这么多经句呢，要一次的背完呢，有2件事情我担心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节目时长可能真的没那么长。第二件事情呢，
不得在节目播，不得。
哎，第二件事情呢是什么呢？黄阿姨，我也担心您呢，因为现在要入冬了，我怕您要不断的补水才可以这样子背啊，对吧？我也不想您太辛苦。
我就没感觉什么辛苦吧，现在我就一直差不多天天我就背，可能有50节甚至有多了。
嗯，
就是我怕我一到那个时间有我一惊慌就会错。
哦，
如果是神除掉我的惊慌，我就敢说不会错。要错就是这2个星期的以前的，我就感觉到我自己骄傲，哎，感觉到我自己背得好熟。
是，
不过你一惊慌就怕错。
黄阿姨，我要感谢您，因为您刚刚的这个心愿呢，我有了一个想法。我想很多的弟兄姊妹呢，很多的听众家人呢，可能也很渴慕神的话，他们也呢常常把神的话呢就是刻在心板上了。如果有一个机会说，比如说我们无线飞行号跟线上今天呢有一个联合的活动背经句，只要呢，哎，您这一段时间有一句神的话是一直想到的，您就打我们的热线，然后你背诵这句神的话就可以了。您觉得这个活动怎么样呢？我觉得挺好的，哎，是吧？
我天天读圣经，圣经教导我学艺，我天天背圣经，圣经住化在心里。
我天天读圣经，圣经给了我教训，我天天背圣经，主啊全面做导引。
为什么现在无线飞行号在那个频率来播讲啊？为什么总不是收得到？
收不到吗？
收不到，
嗯，
好久了。
阿姨，您是收短波吗？短波19公尺，15515千赫，晚上这个6点到7点。
哦，是这样，今天晚上我就找看。
好嘞，好嘞，阿姨。现在呢，我把这个电话呢接到后台，梁安老师呢，他已经呢查好了圣经了，然后呢就为您解答您刚刚的疑问，好不好？留一点时间，让梁安老师解答您的疑问。
我知道。
然后呢，这段时间呢，阿姨，您要帮我要好好的保重身体。
嗯，谢谢，谢谢。
好。
天天读圣经，圣经教导我学艺，我天天背圣经，心记住话在心里。
我天天读圣经，圣经给了我教训，我天天背圣经，主啊全面做导引。
我天天读圣经。
你们说读一章圣经几分钟，我慢慢要手来摸一个字一个字，读一章圣经我就起码要半个钟头了。现在我就天天我就背，可能有50节圣经有多了。
读圣经，圣经给了我教训，我天天背圣经，说话前面做导演。
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无线飞行号热线准时开通，1322-9966-322，等你来电。
曹弟兄，
文慧老大姐你好。
哎，你还是这样的幽默啊？怎么样？有一些日子没跟你联系了啊？你还好吗？
我心里十分想念你啊。
哦，是是。
我早上打电话没打通啊。
你早上打电话来就要背京剧哦。
背不下来呀。
哦，哎，那也就是说你每周都有跟着我们一起背京剧啦？
有时跟，有时没跟。
哦，没关系。
早上忙。
对，没关系，没关系。我觉得我们也不是真的让每一个人都一定要背京剧，因为我知道有些人
我有时背，有时默写了。
对对对，
念念字的。
对，没问题。我们有一位听众，他就不识字的，所以我知道不识字，你要让他背京剧就很困难。
我很感恩呐、啊，我认得字啊，读过8、9年的书啊。
嗯嗯嗯，但是你刚才说默写，所以有的时候你是啊，背京剧是用默写的方式把它给背出来，是吗？
我用笔写了，用笔在纸上写下来呀、
啊。嗯嗯嗯，你知道吗？最近呢，就有一位听众啊，他送给我们一本笔记本，里头呢就是呢这几年他背京剧他写的笔记本，每一节他都把它写下来抄下来。哇，真的是好感动，因为这是他送给我们的第二本了。这些年他都跟着我们一起背京剧，所以已经是送给我们的第二本。
现在用手机听你的电台啊，刚刚学会。
哦，刚刚学会用手机听电台啊。
啊，但没有跟你们互动，我是听15分钟和半个小时，我怕流量不够。
哦，好，没问题，现在用手机就方便很多了。那感恩啊。
用手机没有杂音了、啊、没干扰啊。
嗯嗯嗯，对对对，那感恩啊，你终于可以不用收音机收听了，可以用手机。
我不笨啊。
你当然不笨啊，谁说你笨啦？我知道有些人呢还没有用手机，是因为经济的原因，因为就算再便
宜还要学会要。
对呀、啊、对呀、啊、那还有买了手机也要有人教嘛，对不对？那就算你买一个手机，
也帮我说一下，我就知道怎样用了。
嗯嗯嗯，所以现在你都是用手机收听啊？不过流量很厉害哦。
有时用收音机，我一个收音机听呢。
嗯，
我怕用流量，你用多了我搞不起啊。
没关系，没关系，轮着听，我相信呢，这个也没有问题的。最重要是啊，我觉得你既然手机的流量这么重要，你就听啊，你觉得对你来讲啊最有帮助的，在这个阶段
有帮助啊，听了你的教导啊。
哦，好，谢谢，我非常荣幸。好啦，那第一个我知道你的近况，原来你已经有手机了，可以用手机听了，真是感恩啊。
智能手机。
嗯，这个智能手机非常好的，不过呢，这个你要小心一下你的流量。
那还有智能手机，其实上网可以
听电台呀。
对，但是你要小心哦，因为智能手机呢就可以看很多很多其他的资料啊，视频啊。
智能手机有好处也有坏处，怕一些骗人的东西。
对对对，你要特别小心哈，不要被那些网络的那些非常奇怪的信息，
垃圾
对，不要被那些垃圾消息给淹没了啊。那这个是第一点要提醒的，因为智能手机真的很容易让人迷失在那些网络花花世界。
和抽烟一样。
嗯，对对对对，你形容的非常好。好啦，那今天聊聊天还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我打电话打不通，我直接发短信给你。你看不看短信了？
我看的啊，你的短信我都有看到啊。只不过呢，因为你的短信有的时候呢一来就几则，我不知道为什么是重复的，所以呢我看了，但是有我们的同工
新田呢，
新田也会看到，都会看到。你放心，
前面最名节目名称呢要
对对对。好啦，那你今天就是想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你有智能手机，可以透过手机听节目，对不对？
是啊。
好，那你自己保重啦，因为天气变冷啦。虽然你说你那边南方
出太阳啊，晴天呐。
对，那就出去晒晒背哦，一定要晒一晒太阳，不是被子、衣服晒太阳，是你自己也要出去。对，你人也要出去晒一晒，知道吗？
嗯。
幻想不定是海洋，躺在上面晒晒太阳，自由是个小天堂。轻松快乐是种营养，幻想不定是海洋，躺在上面晒晒太阳，人不可以老是忙，想满足所有期望，累得不像话，记得自己放个假。
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咯。
好好，聊不通我就发短信给你
啊。好的，愿神赐福你啊，
拜拜，
保守你。好，再见。
好，拜拜。
无限飞行号热线13229966322，
每个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我们在这儿听您心声，为您祷告。
感情事业都想唱好，有时忙得乱了手脚，没人体谅，特别疲劳，心情不好，脾气不好，不要怪我莫名其妙，不听不讲，不看不想，就将自己遗忘。变慢变懒变怂变傻，绷得太紧会爆炸。幻想不定是海洋，躺在上面晒晒太阳，自由是个小天堂，轻松快乐是种营养，幻想不定是海洋，躺在上面晒晒太阳，人不可以老是忙，上满足所有期望，累得不像话，要自己解放。幻想不定是海洋，躺在上面晒晒太阳，人不可以老是忙，满足所有期望，累得不像话，记得自己放个假。
惊喜
惊喜
惊喜，
今天有惊喜、哦、不要中途去洗手间哦，
可能是惊吓，
绝对是惊喜的。
哇，是什么来着呢？
欢迎重量级的空服员上场。
嗨，大家好，我上场了、我觉得这个无限飞行号呢要改一个更大一点的飞机了，我现在那么重、
你看现在很颠簸啊。
现在遇上气流。秦贤老师呢，就是从11月份开始，星期天
是常驻空服员、啊。
对，那文慧去干啥呢？
你做地勤人员，继续的介绍。
太好了，我就扣留那些要登机的人。我要做地勤，所以每个星期五那个热线，我还是要在、
还想关心我们的无限家人。
对对对，期待呢，星期天呢。 咸甜组合，
多多指教了。
哎呀，
请你指教我。
他第一集都是这样子
哦，是吗？
第二集就不会了，
后面就学
会
了。
我一直
对，
我一直都是很谦虚的。
你接招吧。
哦，好的。
很高兴可以加入这个大家庭了。
嗯，好，星期天傍晚的6点到7点，敬请期待咸甜组合啦。我是文慧，
我是新田，
我是秦贤，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行 check it out。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我是新田。亲爱的无限家人呐、啊，在这个冬天呢，真的要提醒你需要好好的保暖呐、啊。冬天里呢，我们除了靠这个供暖，或者是呢南方我们基本上呢都用暖炉之外呢，其实啊最好的暖气呢就是我们的身体的气血。这个也是文慧老师呢常提醒啊。我记得在健康码起来，我们也说过好几次的，怎么样去养我们的气血，补我们的气血。在这里呢，新田也跟您分享啊，气血不足，请做10件事情，把它给养起来。因为呢，在医学上也认为啊，气血呢决定了一个人的精神面貌，还有呢抗病的能力。气血充足呢，人看起来就年轻有活力；气血亏虚呢，人就会面色不佳，精神不振。其实啊，日常做好10件事呢，就能把我们的气血养起来。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呢仰卧，那也是一个我们常听到的词语，叫做环仰卧的养生的方法。怎么做呢？两腿弯曲，两脚心贴在一起，使双腿呢呈环状。每晚睡前练习10到30分钟。第二件事，晒背。古人呢将晒太阳称为天灸，认为呢能够大补阳气，就是以阳补阳的意思。重点晒头顶、后背，上午10点左右呢是最佳的，因为比较温暖嘛。每一次呢就20分钟。第三件事，少刷短视频，久视伤血啊。过度用眼呢会消耗我们的肝血，所以呢我们要多节制自己啦，还有多转转眼球，刮刮眼眶，舒缓眼睛的疲劳。第四件事呢，就是别把水果当饭吃，很多水果都偏凉啊，吃太多呢就损伤我们的脾胃阳气。不过呢，冬天我们可以把水果蒸熟来吃哦。好，第五件事呢，就是干饭的速度呢要降下来，食物要被充分的咀嚼呢才能够更好的吸收哦。第六件事，11点前就睡觉了，这个呢是让我们滋养肝血、修复身体的关键时间哦。好，第七件事情就是每晚泡泡脚，就是呢改善我们体寒还有气虚血虚的一个好方法哦。第八件事，大脑强制的关机。如果我们大脑一直想事情的话呢，这个也会影响我们的气血的流通的。还有第九件事，就是找个运动坚持下去，这个不用说了吧。第十件事呢，就是坚持梳头，因为呢梳头可以通达阳气，疏通气血，就是这10件事情了。这10件事情呢也不是第一次说了，但是说了不一定做得到，做得到也不一定坚持。健康呢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那么我们也共勉之，一起坚持把气血给补起来吧。好的，今天无限飞行号到这里要和你说再会啦，我们明天再见。